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7回。韩立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又忽然反问了一句：“哦，原来如此，我大概明白血鹤城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了。”哎，薛道友，你还打算一同进城去吗？晚辈就不进去了。按照本体以前所留的标记，他应该已经进入到了旁边的万月山脉了。我打算直接去此山脉寻找其所留的线索。血魄微一躬身，然后肃然说道：“好啊，既然你有这样的打算，就先一个人行动吧。这段时间呢，我也会在此城附近寻找其他两处上古祭坛。这道传音符你也拿着，若是有了发现，或者说遇到了什么麻烦，将此符点燃也就是了。我这边自然就会感应到，会立刻寻过去的。”韩立单手一翻转，蓦然就亮出了一张淡金色的符箓，一抛而去。“多谢前辈，有了此符的话，晚辈就彻底的安心了。”血魄两眼一亮，急忙的将符箓一把抓住，感激的说道。接着此女冲着韩立深深一礼，就化为了一道遁光飞离而去。韩立一直在飞车当中看着遁光消失不见，这才单足轻轻一点，催动飞车直奔远处巨城一飞而去。城门前已经有七八名血天一族正在交付灵石排队入城，不过在此期间呢，那些卫士都或多或少的问了一下这些人的来历和打算在血鹤城待上多久等简单的问题。这些想入城的血天人呢，也都老老实实的回答了，但是所说是真是假，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可是那些卫士啊，却不管这一切，他们将这些信息大概的记录一下，就给所有的人发了一个铁牌，就放他们进城了。等轮到韩立的时候，化石老祖不动声色地上前一步，将身上的合体气息略微地放出了一下，抬手将一块中阶灵石抛了过去，同时口中冷冷地说道：“三个人，剩下灵石不用找了。”门口的十几名血甲卫士，修为最高的也不过是元婴期的境界，被化石老祖灵压一逼之下，只觉得呼吸一紧，就被逼得连连倒退了几步出去，脸上纷纷都换上了骇然的表情。为首的卫士在一接到那块中阶灵石之后，哪儿还敢再盘问半句啊，急忙拿出三个铁牌交给了韩立三人，就恭敬的又退到了旁边。韩立三个人呢，大模大样的走入了城门。
哎呀，这么强的气息，应该是合体期前辈无疑了。奇怪啊，算上这个月入城的合体期存在，我看快有30多个了吧。
为首的卫士等韩立三个人走远了之后，这才长吐了一口气，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说道：“
是有些奇怪啊，这些合体期的强者似乎还只进不出，难道说城中最近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吗？”
旁边的一个人有些狐疑的问道。“
可能吧，你们没觉得这几个月我们上边也多出了一些生面孔来吗？这些人呢，趾高气扬的要命，似乎还个个都大有来头的样子，我看着不像是本宗的内门弟子呀。”“
好了好了，行了行了，不要再议论这件事情了。不管城中发生什么事情啊，和我们这些中低阶外门弟子都没有多大关系的。我们呢，只要说守好了这座城门，那就一切安好。怎么，难道忘了本门法规之言了吗？”
为首的卫士闻言一凛，声音蓦然一厉的说道。其他的几个人一听到法规这两个字眼，纷纷叮铃铃的打了个冷战呐。他们急忙把嘴巴一闭，重新笔直的在位置上站好，再也不敢议论下去了。 这个时候韩立等人呢已经走入城门后的瓮城当中了。除了一条长长的街道和两旁众多简易的摊位之外，此区域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建筑了。不少刚刚进城之人呐、都滞留在这些摊位前，或拿起摊位上的某件物品仔细地看着，或直接呢和摊主在讨价还价。韩立的神念往这些摊位上一扫，也就看清楚了上面所摆放的物品虽然说是异常的丰富，但大多品阶不高。别说对他了，就是对花池老祖这样的合体存在也根本没有多大用处。如此一来呢，他们自然不会在此停留，很快的就走出了街道尽头，直接出了瓮城。出了瓮城之后，他们眼前一亮，一个四通八达的巨型广场出现在了眼前，足足占地万亩以上，并在广场的四周遍布着众多大小不一的正式商铺。从商铺外面悬挂的标识来看，显然材料、零售、法器等东西无一不全呐。花石老祖和朱果儿一见此景，均都是眼前一亮。接下来的几天你们自由活动吧，等三天之后我们再回到这里重新会合。韩立淡淡一笑地吩咐道。这半年来为了赶路和寻找上古祭坛，一直呢都没有进入过其他的城镇。既然身处其他大陆，此大陆商铺中自然应该有一些原本大陆少见的珍稀材料或者说宝物，让二人趁机买卖一些东西自然是必要的。是韩师，多谢前辈。花师老祖和朱果儿闻言自然大喜，冲着韩立躬身一礼，就急忙向广场边上的商铺走去。三天时间虽然说不可能让他们两个人逛完所有的商铺，但是看个七七八八那也是差不多的。韩立在这个时候呢却似乎感应到了什么，他当即下意识的一抬头往天空望了一眼，只见这巨城的上空天色已经堪堪将晚，透过若有若无般的无形的禁制，就可以看到空中悬挂的数个模糊的弯月，而附近虚空呢更是隐约泛起了鲜红之色。相信啊，再过不久之后，整个天空就将化为真正的血色之夜了。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血天大陆白天的时候天空中的景象和天元雷霆大陆一般无二，但是一到了夜晚呢可却化为了诡异的血红之色，这也就是血天大陆名字的由来了。但这个时候呢，韩立却并没有看向那已经有些异象的泛红的弯月，而是淡淡的望着广场上空的某处看似空荡荡的虚空。片刻过后，韩立才面无表情地重新低下了头，直接啊走向了某个和广场相通的街道。大成存在终于也惊动了这个等级的家伙了，不过下面此人是什么来历，面孔竟然这么陌生，看来刚才他也已经发现了我。在韩立刚才所望向的虚空，一个身形呢彻底隐匿起来的面具男子眉头紧皱的喃喃几声。算了，不管是什么来历，既然已经出现了大成期的存在，看来那件事情是真的瞒不住的，索性将风声彻底的放出去，借助他们的力量来赌上一把也是可行的，这总比错过了开启时间一无所得的要好啊。面具人的目光闪动了几下之后，终于下定了决心，当即袖子一抖，身躯就一扭，直接没入虚空当中不见了。这个时候韩立却已经走在了一条街道上，并在一些看来颇大的商铺当中进出了几次， 补充了一些备用的材料，但没有再购置什么东西，而直接呢去了一家规模偏远一些的客栈，租下了一个单独的小院，他就不再外出，而是打坐修炼。三天之后，韩立脸带一丝异色的回到了广场处，找到了早已等在那里的化石老祖朱果儿二人，并带回了住处。接下来呢，韩立告诉他们自己在某门秘术上忽然略有所得，所以上古祭坛的事情可以先放一放，必须先闭关一段时间，让二人同样啊在此地好好的修炼，不要轻易外出。化石老祖和朱果儿闻言自然连忙点头称是。于是接下来的月许时间，三个人呢都没有离开住处半步，都是在闭门修炼。一个多月后的某一天，正在屋子中打坐的韩立忽然双目一睁，他感应到了什么，接着脸色一沉，体表顿时是金光大放，瞬间化为了一道惊鸿，是冲出了屋子。几乎同一时间，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出，一颗骄阳一般的巨大的光球突然在客栈上空爆裂而开，一圈圈的震动波荡而开，所过之处这建筑纷纷倒塌而碎，被波及的一些血天人呢也纷纷化为血雾爆裂而开了。只有少数的修为较高和及时放出保护身的，这才能匆忙的冲出了波动范围之外，并惊怒交加的急忙朝高空中望去。化石老祖和朱果儿自然也在其中，虽然说因为净空禁制的缘故啊，所有人没有办法腾空近前去看，但是这点距离将空中的情形看了个清清楚楚，还是毫无问题的。只见刚才骄阳爆裂处，赫然呢有两道人影正遥遥相对的悬浮在了高空当中，一名是身穿道袍的青年，一名啊却是满脸皱纹的白发老妪，二人身上各自散发着惊人的波动气息啊，显然刚才的动静就是他们弄出来的。
啊，大成老祖，哎，是大成老祖啊，否则血鹤城的净空禁制厉害万分，连合体期存在都没有办法腾空太高的。
当即有人失声叫了出来，下面原本满腔惊怒的幸存者见此都不禁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他们互相看了几眼之后就头也不回的一哄而散了。
开玩笑嘛，那既然是两名大成老祖在此大打出手，他们继续留在这儿不是等于找死吗？至于说讨说法的事情，咱想都没敢想啊。
不过这血鹤城竟然一下子出现了两名大成老祖，这也足够让这座城池震动一番了。化石老祖和朱果儿并没有看到韩立的身影，虽然略微感到有些诧异，但是倒也不会太担心什么，只是镇定地留在原处未动。这个时候高空中忽然传出了一个冷冷的男子的声音，
二位道友好手段呢、这般毫无顾忌的就大打出手，难道真的没有将血骨门放到眼中吗？
淡淡波动一起，青年道人和老太太之间的虚空处忽然白光一闪，一个脸戴白色面具的男子一下子无声地浮现而出，那面具颜色苍白异常，明印有几道淡银色的灵纹，除了让他的主人流露出一对黑色的眼珠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的容颜流露出来了。
小明，你总算肯出来了，先前也不知道是谁一直躲着不见我二人，哼，再不现身的话，信不信老身把这座城池全都给你拆了呀？
老妪哼了一声之后两眼一翻的说道，
小道友莫怪，我和万花夫人是没法子，才出此下策啊，好在我二人先前有意控制了波及的范围，并没有真的对贵城造成多大的损坏。
青年道士却面带一丝歉意，给人一种春风满面的感觉。
未造成多大的破坏，居住此区的人足有近千人，能及时逃出去的才不过区区数十人而已。最重要的是，本城自有萧某坐镇以来，已经有数百年来从来就没有人敢在城中出手过了。二位道友今天要是不给个说法的话，休想萧某就这般的把这件事情放过去。
贾大官，你想要个什么说法啊？不过死了个千把低阶存在，这又算不了什么事情。我说，是不是萧道友还另有想法，想比量一下我老婆子的神通啊？
老太太目中一光一闪，流露出了一丝危险的神色。
青年道人在一旁听了之后呢，眉头也是皱了皱，但最终还是没有再多说什么。
我知道你二人来谢鹤城找我的缘由，但若想谈此事情，一会儿万花夫人和我去一趟教地场如何？只要说道友接过我三招，无论胜负如何，刚才的事情我们就算是一笔接过了。
三招没问题，就是三十招、三百招，老身也全都能给你接下来。
好，道友答应就行。如此一来，萧某也可算给其他人一个交代了。哦，对了，我呢还忘了说一件事情呢。二位可不是第一个来到谢鹤城的大成道友，有人比二位还早了一步。
面具人点了点头之后，又说出了一句让老太太一惊的话出来。
什么？有人比我们还早的找上了萧兄？
哎，是哪一位道友消息这么灵通，来得这么快啊？
青年道士也脸色一变，吐了一口气。
道友在旁边待了不短的时间了，怎么还不出来和我等见上一面吗？
面具人呢没有理会青年道士的话，却一转头冲另一侧的虚空说了一句：
道友真是好手段，竟能看破在下的隐秘手段。好吧，既然如此，在下也就出来见一见几位吧。
蓦然从那个方向传出了一个男子的声音，接着淡淡的青光一闪，一名面容普通的青袍男子直接浮现而出。他似笑非笑的看着三个人，
果然是阁下啊，能看破道友的隐秘手段，这个并不算什么。整座城池的禁制多是在下亲手布置的，任何人要想在萧某的面前施展类似的神通，都不会有多大的效果的。
萧明打量了韩立两眼之后轻轻一笑，
原来道友还是一位阵法大家，这就难怪了。不过萧道友将在下叫出来，到底是为了何事啊？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8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8回。韩立这个时候点了点头，脸上现出了一丝异色。
哦，原来道友还是一位阵法大家，这就难怪了。不过萧道友将在下叫出来，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呢？我很佩服道友的心性啊，明知道那东西开启的时间即将到了，竟在进入血鹤城后不来找我，还能在此地静静地待上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呢连大门都未出去过一步。要是万花和清平道友不来的话，恐怕道友还会继续等下去。但是我也没有想到，清平二位道友动手的地方竟会恰好选在了道友所在的街道，这算不算是一种巧合呢？
萧明嘿嘿一笑地说，贫道和万花道友可并不知道此街还住着另外一位同街道友，只是呢事先用神念大概的扫过，觉得这里人口比较少，才会在此动手。这位道友可真是好手段，竟能够将修为压制在中低阶境界，连贫道事先都没有发现丝毫的异样。不过道友面孔十分的陌生啊，敢问尊姓大名啊？
青年道士也是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韩立一番，和那个老太太呢互相看了一眼，这才面带笑容的问，
在下姓韩，至于觉得在下面孔陌生吗，这毫不稀奇，我原本就并不是血天大陆之人，这一次只不过是顺便路过贵地，也呢丝毫没有参与你们事情的兴趣，不过刚才若不是韩某躲得快，恐怕也要狼狈一把了，二位道友是不是也要给在下一个说法呢？
韩立淡然的说了几句之后，就蓦然目光一闪，盯着青年道士二人。萧明见此一愣，但是在望了望清平道人二人之后，微微一笑，他的眼中可就闪过了一丝看好戏的神色。清平道人的眉头一皱，他看了看韩立片刻，似乎在确定他刚才所说是不是出自真心，这才笑容一脸，
哦，原来韩兄是其他大陆道友，先前我二人出手的确是冒失了一些，但是韩兄打算要什么样的交代？怎么，难道说也打算学萧兄那样，也要贫道接下三招不成吗？
三招没有必要，只要阁下和万花道友各接一招就行了。
韩立此刻是面无表情。
一招好啊，我二人接下了。
老身倒是要看看其他大陆的岛屿到底能有多大的神通，敢有这么大的口气。
那个老太太呀，似乎脾气十分的火爆，一听韩立这话，当即怒容一现。清平道人闻言苦笑了一声，却冲着韩立又问了一句，
韩道友真的只是路过此城，并非是为那传闻之物而来的吗？
韩某连那所谓的传闻之物都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又怎么可能为此而来呢？几位道友请放心，在下另有要事在身，只要不涉及我的事情，我也不会对诸位造成任何的阻碍的。
韩立似乎看出了清平道人内心的想法。清平道人闻言大喜过望啊，那万花夫人听了神色也缓和了下来，一旁的萧明却目光微微一闪，但马上他就平静地说道，
不管韩道友是不是真的为此事而来，在下作为本城东主，那自然要好好的接待一下几位的。一会儿在交际场切磋完之后，诸位道友一定要赏脸到在下的洞府稍稍的聚上一聚。
我二人原本就是冲着萧兄而来，就算你不说此话，也打算在贵洞府讨扰几日啊。
清平道人微笑着说道。韩立略一思量之后也是点了点头，
那好，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几位道友先跟在下去最近的一处教体场吧，这里的事情交给本门弟子处理就好。
萧明闻言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喜色，再看了看四面八方已经出现的一些血鹤城的卫士，老太太和清平道人这个时候自然并没有反对的意思。韩立冲朱果儿和花石老祖无声地传音了两句过后，同样跟着三人向城中某处飞了过去。朱果儿和花石老祖互相看了一眼，就无声地离开了此地，并飞快地消失到了附近的街道中。半个时辰过后，一座直径千丈的环形建筑中间，一层白蒙蒙的光幕一升而起， 里面的半空中，萧明和老太太是遥遥相对。在光幕外的看台之上，韩立和清平道人则神色平静地看着这一切。片刻过后，萧明轻吐了一口气，口中说了一声第一招，就忽然一张口，一道血光一喷而出，迎风一丈过后，就化为了一口白骨巨刃。只见此兵刃前端处镶嵌有数枚银色的圆环，迎风一晃，叮当乱响不定啊。萧明一把就把这巨刃抓住之后，一声低喝，手臂猛然一挥，接着就直接将手中之物冲着老太太一头而去。呼的一声，巨大的骨刃刚一出手，表面一下子浮现出了无数的血色符文，并在一个闪动过后就诡异地横跨了数百丈距离，直接出现在了老太太近在咫尺的地方。
哼，就这点手段吗？
老太太轻哼了一声，似乎有一丝不屑，可实际上呢却不敢怠慢分毫啊。他手掌闪电般的往头上一招过后，将一根看似古朴的黑色木钗一抽而出，迎着对面而来的骨刃就虚空一滑而下，一声清明之声传出，黑色木钗尖端呢喷出了一道黑色的火焰，一个晃动过后就缠绕到了骨刃之上，并爆发出了刺目的光华出来。紧接着惊人的一幕出现了，骨刃被在这黑色火焰之缭绕的几下就硬生生地停在了远处，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地融化开来。
第二招，
修明见此情形啊，却丝毫不觉吃惊，反而淡淡地再次出手了。只见他用一根手指冲着虚空融化近半的骨刃一点，那几枚在黑暗中仍然锃亮不变的银环当即一阵微微的颤抖，一个模糊过后就硬生生地挣脱了黑暗的缭绕，在原处消失不见了。下一刻，老太太脸色一变，突然身躯一扭，化为了一道青光是冲天而起啊，在这原先所在的地方波动一起，数枚银蒙蒙的光环无声地浮现，并同时呢往中间一缩而去。但在老太太抢先一步举动下，现在自然是落了个空。不过萧明口中却继续的念念有词，用手指呢冲这些光环连连虚空点指不停。轰的一声过后，这数枚光华表面无数银狐浮现而出，并在雷光当中冲高空老太太一冲而去。万花夫人见此脸色一沉，手中木钗呢朝下方再次连连挥出，黑焰滚滚而下，可除了略微的将光环来势凝滞片刻过后，却根本呢奈何不了几分的模样。万花夫人虽然说身形在虚空中连连闪动不已，但这数枚光环竟同样的瞬移不已，在风雷声当中死死地紧追不放。老太太连忙躲闪了数次过后，脸上终于现出了不耐烦的神色，并一声厉喝出口：
哼，真以为凭借这件异宝就能克制老身的魔焰了吗？小老怪，下面就让你见识一下噬骨魔火的真正厉害。
话音刚落，
老太太就把这手中的木柴一抛而出，张口一团精气就喷在了上面，同时呢背后黑光一化，幻化出了一头十几丈高的巨大的黑色狮子的虚影出来了。只见此狮子浑身是黑焰滚滚的，刚一现身而出就散发出了一股让人心惊的诡异的气息出来。那木钗呢在此时则光霞一闪，直接幻化成了一口黑蒙蒙的短剑。只见此剑不过半尺来长，且散发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温，让附近的虚空都有一种给点燃的焦糊的味道。那几门光环呢却趁此机会一个闪动过后，再次出现在了万花夫人的上空，狠狠的一套而下。
黑色警尸的一声低吼，扬手冲着高空一喷，
一朵黑色火云冲天而起，竟然一下子将数枚光环硬生生的一拖而起。万花夫人却冲着那口短剑一催，顿时此宝一声轻鸣过后，一下子化为了一道黑光，投入到黑色巨尸的大口当中。接着老太太脸上现出了一丝冷笑，食指车轮般的一阵掐诀呀，轰一声巨响，黑色巨尸体表的黑焰为之一盛，接着大口飞快的一张，从高空处光环喷出了一道黑光出来。那黑光啊，赫然是那口黑色短剑所化，只是这个时候呢，表面多出了无数火焰状的诡异的灵纹，并一声长鸣过后，就化为了一道十余丈的惊鸿，一下子洞穿了火云而过，从数枚光环上一闪而过，砰砰砰几声脆响过后，那数枚光环在惊鸿闪过之后，从中间纷纷被一展而开，化为了点点灵光，是彻底的溃散而灭。
好手段，这就是万花道友的成名宝物斩灵魔剑吧，果然不同凡响啊，连我这几枚骇月环都无法抵挡一下。不过在下这最后一招可要动用一些真正的神通了，道友你可要小心了。
萧明见此不怒反喜，最后一句有些凝重的话出口之后，忽然一条手臂一动，一只手掌往丹田处狠狠拍了一掌，一声闷响过后，萧明体表啊忽然无数道血气一钻而出，顿时啊滚滚的雾气将身形彻底的淹没进了其中。老太太见此心中一凛啊，神色肃然了几分，可同时呢一催法诀，让身后黑色的巨尸虚影气息一凝，体型比先前还一下子巨大了三分。一阵怪异的尖叫之声过后，蓦然从血雾当中一闯而出，接着轰隆几声沉重的脚步声过后，里面隐隐约约的有什么巨物要从中走了出来。当滚滚的血雾彻底的一分而开过后，一头仿佛小身一般巨大的蟾蜍就从中一跳而出。这蟾蜍啊足有百丈之高，体表有两次血，背部呢有一个个头颅般大小的凸起，可偏偏头颅前端却遍布九只金灿灿的妖目，闪动着惊人的寒光。
啊，九目血蟾，你竟然真的炼化出了此上古真灵的真血。
老太太一见这巨大的血蟾，一下子失声叫了起来，同时的脸色变得难看至极。光幕的外边，清平道人一见九目血蟾的出现，脸色也是微微一变，倒是韩立见此呢双目一亮，脸上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出来。这九目血蟾之名，韩立三世早有耳闻，甚至于一些大型的拍卖场还时不时的呢会有一些此真灵精血出现，但是啊和其他上古真灵真血会被众多高阶存在疯狂争抢不同，此血呢却少有人会要，甚至于还会出现流拍的事情。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啊？归根到底啊，就是因为这九目血蟾的精血其实是奇毒无比，即使说是大成存在炼化此血的时候，十有八九也会没有办法承受的。精血中的毒性反噬那是很厉害的呀，修为更低一些的修炼者呢更是沾染分毫就会立刻倒闭而亡。如此情形之下，外加再有其他众多真灵精血选择的情况下，自然不会有几名大臣对这种真灵之血感兴趣了。所以呢这位血骨门的大臣存在敢冒如此风险，真的炼化成功了九目血蟾真血，可实在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
万花道友，
我的金蝉真身自炼化以来，也是第一次拿出来与人争斗，到底有多大的威能，只能让道友亲自的体验一下了。
巨蝉的口中传出了萧明清冷的话语，接着突然一张口，破空之声一响，隐隐约约有什么东西从中弹射而出。对面的老太太马上一声闷哼，身躯啊竟仿佛被巨物重击一般猛然一颤，噔噔噔的倒退了数步，这才惊怒的重新站稳了身形。只见在他面前丈许外处，一颗头颅大小的金色的肉团正狠狠地击在一面翠绿欲滴的木盾之上，在肉团后面赫然连接着一根手腕粗细遍布着无数青筋的血色肉柱，刚才那九目血蝉竟将舌头喷吐而出，并以老太太肉眼都没有办法看见的诡异速度一下子就到了他跟前了。要不是他为了谨慎起见，早就将那面木盾隐匿身形的悄悄地布在了身前，恐怕刚才这一击根本就没有办法抵挡。但就是这样，这位万花夫人也是一副极为狼狈的样子。老太太一声怒喝，背后的黑色巨石一张口啊，一道黑色的惊鸿激射而出，直奔血蝉舌头，是狠狠一卷而来。可就在这个时候，那粗大的血蝉之舌只是微微的移动，就一下子诡异的不见了踪迹。与此同时，原本站在数百丈外的九目血蝉本体突然身下的后肢同时一用力，嗖的一声过后，庞大的身躯竟也一下子冲天凭空消失了。
不好！
万花夫人也是从低阶存在的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身经百战之辈，她一见此情形啊，当即脸色一变，身躯一扭，就要施展遁出立刻离开此地。可这个时候啊已经迟了，只听到高空当中忽然呼噜噜一声巨响，巨大的黑影就一下子出现在了他的上空处，正是那头消失的九目血蝉。此血蝉刚一现身而出，就将一只巨大的手掌猛然一踏而出，向下方徐徐一踏而去，扑的一声过后，一个直径十丈的血色光环凭空在掌上浮现而出，并向下方狠狠的一压而来。只见此光环尚未真的落下，老太太就只觉得附近虚空一紧，身躯一下子就变得沉重无比了，接着就是一连串轰隆的巨响传了出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59回。